我有时候去一个地方要服侍，我根本都没有办法，我对医生，甚至他们在领事馆还在打瞌睡。但是我相信说，只要我的时间到了，就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所以没有问题。我是去那么长的时间哈，哇，真是，啊，真的非常的时间长，十天大概快二十堂，但是实际上来说，保罗的说的话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复活的大能，他要在我们的身体灵魂上面供应我们，就是你信的问题跟顺服的问题。我们现在来到第八章，我们照以前的方式来说，我们还是先有个概要性的介绍。那从这个每一章都是讲到，可能有时候一章或者两章都是讲到一个历程，或者讲到一个经历啊。那么第七章，在这个约翰福音到第六章、第七章是比较讲到生命的粮，对不对？但是现在到了第三章讲到重生，第四章讲到生命的喜乐跟敬拜，有没有？第五章呢，讲到生命的能力，讲到属灵跟肉身的能力。那第六章呢，讲到第七章跟讲到食物，对不对？粮食嘛，对不对？啊，永生的粮食，生命的粮。那第七章呢，也是在重新再讲，把那个生命的粮再重新。哦，第七章讲到这个生命的粮跟是圣灵的内住，借着圣灵的内住，跟主、跟神、跟耶稣基督有相交，对不对？借着圣灵的内住，那么，所以你们要读约翰福音，你要把每一章的大纲啊，都把它重点背下，然后去默想。那当然，你们慢慢的，你要，然后呢，再把保罗的经历放进去，或者使徒们的经历放进去，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应用。那么我们再看看啊，其实第七章可以说是哈，我们刚才在说第七章可以，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就可以第七章就可以看就活水的江河出来了，有没有？好，你就可以应用啊，对不对？啊，那你再查那个旧约的历史，这里的经文啊，都跟讲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复兴的时候，旧约预言的复兴，还有所罗门的时代里面，你会看见，那就有这种情况出现了，有活水，因为神在那边掌权作王的时候，就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在一个国家。所以当然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你看见活水，神的祝福就临到百姓，有没有？建完了时候，百姓就得到祝福。这个就是这样，当神的在那里得到一个团体的敬拜，一个国家的敬拜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那里。好，那么第八章就我们就开始这样。第八章的重点我们可以讲到说，淫妇这件事情呢，是借着来介绍一个主耶稣说生命的世界的光。世界的光啊，太笼统，应该翻成世上的光，或者世人的光。我觉得说这个标题的哈，这里面哈第八章的重点哈，他讲到这个光哈有一个特点，这个淫妇这件事情不过是一个例子哈，例子来引到他讲他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光呢，是讲到神的在人里面一个的光，而这个光呢，是出于属神的光。所谓属的光，照亮人的灵魂跟道德的光，属灵跟道德的光。因为人哈，所谓圣经所说的光呢，是说光是人在地上行走生活必须要的，对不对？ 是指引人在地上生活，没有光人就没有办法在地上在生活活动嘛。那么人在地上的活动包括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都是需要光嘛。那光就是说神在人里面的启示，或者人的启示，神给人的启示，或者沟通的思想观念成为人行动的光。如果有神的光呢，有主耶稣是世上的，有神的光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正常，我们跟人的关系会正常。那你看从这个淫妇来说，第八章里面讲淫妇说，淫妇这件事情大家来说，只有淫妇是一个罪人，我们不是罪人，我们还要，我们要照着摩西的律法把他石头打死，有没有？他是这样讲。但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耶稣这句话把人带到一个光，让人看见大家都是罪人，有人是在外面犯，有人没有在外面犯，还是罪人。所以耶稣从这个淫妇这件事情来说，来说明他的话带进光。今天传道人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让人能够看知道自己是罪人。人可以知道耶稣是很恩典，耶稣是救主，但是人要认识罪人，如果不从认识罪人，他不可能重生。因为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才能够重生。为罪、为义、为审判，但是这个光需要神的光。那么下面再讲，耶稣在讲我是世界的光，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讲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的生命的光，有没有这样？这里面不展示讲到耶稣是世界的光，还甚至讲到跟从的问题了。所以第八章比第七章更进步了，讲到跟从了。那么怎么跟从呢？就到31节，是要常常遵守他的道。什么叫跟从？不是理论上我去敬拜赞美，我也侍奉就跟从，那不是跟从。你有没有常常遵守主的道？这个就是跟从的意思。你有没有常常遵守主的道？什么叫遵守主的道？所谓遵守主的道，圣经里面讲到，他不是讲到遵守主的话，他不是这样讲。道跟话有什么区别？在为什么他常翻，有时候翻成道，有时候翻成话？马太福音说，六章说我的话就是灵就生命，有没有？好，但是为什么他说不说遵守我的话就可以，他要遵守我的道？圣经里面讲到道呢，是讲到耶稣，讲到耶稣在地上的，如果是主的道，是指的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事为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说这道到处受人回谤，有没有这样讲？还有神的道兴旺，有没有这样讲？他为什么说神的福音兴旺？他不这样讲，他讲神的道兴旺，就他的福音传到那里，那些外邦人的生活改变成为基督徒的生活，而且是完全180度的转变。以前这个是罪，以前不但，你不要以为是，也我们常常讲啊，罪就是啊，像那个赌博啦、打架啦，就是罪。但是那些外邦人，是耶稣所说的，你看外邦人生活也有好人呢，也有说好人呢，他们有的也是行善呢，但是神说他们在罪中，在黑暗中。所谓的遵守主的道，就是他的思想观念完全是照着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思想观念，他的生活方式，这是遵守主的道。所以如果你们常遵守主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那么按照当时的意思，就是他要成为，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或者效法他的门徒们一起生活，这个就是遵守主的道。这样的话他就不在黑暗里行，有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就在才能够得着世界的光。这个光不是在你家的电灯里一开就有的，是你要跟随主才有的。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啊，我读了圣经，我不会祷告，我拿一个祷告的书我就会祷告，不可能的。 除非你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你祷告的书看不懂，进不去。这个不像现在开电灯一样的，除非你转变你的生活方式，你才能够有光在光中。他说在光明中，约翰一书里面讲哈，他说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若人在光中行，对不对？耶稣的血就洗净他的罪，有没有这样讲？所谓在光中行呢，愿意照神的旨意而生活的人就在光中行，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人在光中行，这样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就能够得到世界的光。这个妇人回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再去跟随耶稣，他还是落在黑暗里面，你信不信？他下次还会再犯，对不对？他如果跟从我是什么？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跟他交通，认识他，照他的意思来地上过生活，就跟从他，就做他，与他同住，与他同行，与他同工，就是像门徒一样跟从他，就这样。所以你看，在这第八章里面，他又讲到，这就是属天道路。属天的道路就是做顺服的之子，不是悖逆之子。属地的道路就以弗所第二章里面是悖逆之子吗？照着世界的风俗吗？在黑暗里，如果你要做神的儿女，你就要做顺服之子，然后你就在光中行。如果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属地的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到属地的，他说那时候你们死在罪恶过患之中，什么照着世界的风俗，就是在空中执政掌权者在你们在世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有没有？属地的人的生活态度就是邪灵在他身上运行。你不要以为说被鬼附才被邪灵，我们没有被鬼附，也是在邪灵在他身上运行。你看那个一个开发中的国家哈，你看中国大陆开始的时候，没有改革哈，只要吃饱就好了，有没有？改革以后，现在开始什么？要房子，要车子了，有没有？还要买宾士的车子，在大陆卖的最多，这是不是世界的风俗？美国的风俗又带到了，美国的文化又到了，美国这个属好莱坞的文化又去了，有没有？又吃剩肉体的都表演了，这是不是世界的风俗呢？这个撒旦好不会睡觉了，他很厉害，他在做，他一直在破坏。你看现在哈，大陆那个大城市那个离婚率很高，有没有？那离婚的观念已经很普。我看一个报道，在哈尔滨呢，结婚跟离婚的人数一样多。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风俗在败坏，因为撒旦的他知道时候不多，所以你就发现，那信挂名的基督徒照样离婚呢，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世界风俗，现在离婚没有什么不对啊，就是大家没有这个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有没有？已经没有那个神，中国本来就是有这个道德，这个道德是属于神的嘛，有没有？礼运大同篇啊，这孔子这个还是讲属于神的这个道德律嘛，那现在已经都没有了，现在没有了，这为什么？这世界的灵在运行，所以整个属灵的征战就是世界的灵在世人中间，在教会中间破坏教会。教会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教会就是被世界的灵侵吞的。好，那么有了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但有这个道德的淫乱，也有最可怕的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今天世人上好的有品德人不犯道德的淫乱，但是最犯的就属灵淫乱。什么属灵淫乱？自我拜自己的偶像，有没有？崇拜自己的嗜好，就是淫乱嘛，好，世上的光跟从我，就是跟从我到哪里去？跟从耶稣要到哪里去？走永生道路要到哪里去？到父那边去。什么叫到父那边去啊？借着十字架受苦破碎，达到圣洁，品格被塑造，才能够到父那边去嘛，对不对？不然将来就赤身肉体嘛，有没有？比如说虽然得救好像从火经过，有没有？所以这个不信，就是世上，就是这个属地的，就是一个世上的 活在这个世上的悖逆神的中间哈。那跟从主包括什么呢？包括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面，在世上哈，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有没有这样讲？他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教都要过去，有没有？还有诗篇八十四篇说，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有没有？就是渴慕以居住在神的祭坛那边，就渴慕过奉献的生活，然后借着祭坛他才能够找到安息，借着奉献啊，八十四篇就讲到祭坛在那里，麻雀在那里找着报酬之窝，燕子找到房屋嘛，哈，对不对？这个讲到借着奉献才借着祭坛，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同在，与神同行，然后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有没有？然后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谓的背十字架的目的呢，是要生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爱中与神联合，得到圣洁的生命。这个就是在这个属天的道路。那么所以在这里也只启示说，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在这个第八章在这里讲，从第八章三十一节然后他第八章就很明显讲到说，第八章开始讲到属撒旦的、属神的不懂，有没有？如果不真正遵循神的，包括基督徒在里面，还是属撒旦的儿女，有没有？不是亚伯兰的儿女，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哈、他这对这些信他的人，所以那当然了，不信那个犹太人他的信，哈、对信他人那个信不过是表面上的信，不是真的要跟随他的，不是真的信。所以我就觉得基督徒要看了一本书，教会要教导一本书叫不要爱世界，尼德森写了一本书。我们基督徒现在对世界不太认识，对那个灵界的运行不太懂，然后如果进入属灵征战就知道了，整个教会所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比如说肉体的情欲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啊。你看基督徒不肯读经祷告，或者守望祷告、禁食祷告，就是因为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是世界的灵在运行呢。你不要以为很容易胜过，不容易胜过。肉身被赶鬼还容易赶，那个灵里面被邪灵控制很难。观念的改变，撒旦用那个谎言哈，你看这个撒旦的工作是用谎言，他是起初说谎。他用谎言占据人的心思，所以兵为什么有一句话，心思的征战呢，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开始，心思的征战。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个心思的征战，教会的复兴就是在经历心思的征战。比如说教会为什么基督徒不祷告，因为他已经被迷惑，祷告也不知道。我就看那个一个内地会宣教师写祷告，你怎么有这个看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启示，没有带领，教会就不能够祷告。最多礼拜祷告会来一下，为着自己日常生活祷告一些，根本没有一个征战性的祷告、突破性的祷告、建设性的祷告。真正的那个五旬节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是一个突破性的祷告，是愿意神的国降临在耶路撒冷。是个突破性的祷告。但是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不看重呢？因为被世界的自己的肉体的观念、世界的灵蒙蔽住了。韩国虽然有很好的教训，但是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们韩国的见证到现在在台湾或者在自由地区并没有发酵，没有发酵。韩国有很多的祷告山，每一个教会都有祷告山，没有发酵。今天教会可以盖很大的教堂，不会花钱去建立一个，连祷告室都没有，不要说祷告山了。
不过他们现在在台湾是新殿行道会，有一点。
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个，我是在讲说整个的模式了哈。整个的模式为什么一个复兴不能传到一辈子？因为就是肉体跟世界灵控制了一个教会的 领袖，那叫领袖不知道看他应该做什么。对，而且祷告是不会马上看到果效的，你信不信？那不知道的，那但是如果没有启示，你就不会进入了。所以这个我是讲到说，这个我从这里讲到属地跟上头跟下头来的。所以耶稣一直在这里开始讲到上头跟下头，就是启示。所以我们真的要启示，要属灵的启示。我们到底是我们今天的行动，甚至我们的侍奉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要分辨清楚。如果是属地的，你结果就是属地的。我看见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在建教会，结果这些传道人连自己也没有走进去，长老也没有走进去，没有啊，没有走进去，甚至长老家里都还不信。我觉得这个没有建造起来，你信不信？你家人都还没有信，不要说应该你每一个家人都要试来侍奉神啊，这才是做长老的资格，对不对？对不对？使儿女都能够顺服，而且能够走神的路，这才能够有资格做长老啊。做牧人，你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侍奉神，你做什么牧人呢？你没有走过道路，你怎么牧人啊，牧羊啊？你必须要知道属灵的生命是实际实实在在的啊、哦！你看那些近前人的后代，哪一个不在侍奉？也不是说全部都做传道人，至少他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在侍奉。你去看那些传记啊、哦！所以我们在看见啊、哦，所以这个我们要看见。这里一直讲到属地跟属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那我们在现在我们在讲那个第八章，我们先把那 outline 讲一下哈，这第八，或者现在我们再来开始来这个然后我们再开始看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经历。那么第九章就开始进到一个，他讲到医治那个生来是瞎眼，有没有？有没有？就讲到从这个属灵的事情，就新生命呢，就是使人脱离了瞎眼的情况。那新生命呢，就是一直在开启，使人的灵眼一直在开启。那我们看看圣经所说的瞎眼哦，有几个地方。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他讲什么样是瞎眼的啊？我们再看第一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讲到什么样是瞎眼的。一个人不信呢，是一个属灵的瞎眼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这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能够信服福音，有没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有没有？第四章第五节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啊照着他们，有没有？就一个人不信呢，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传福音的意思就是借着祷告，让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启示他，打破世界之神的权势。所以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先要把他的权势打破才会认识，很难哦。因为呢，因为这是圣灵的光，圣灵使一个人认识，一个真正的眼睛得开的人呢，他就从黑暗中就会归向光明。黑暗是什么意思呢？他的人生的观念价值观、哦、是属地的，就是黑暗。人最大的黑暗呢，是心里的黑暗。耶稣说你们心里的光若暗的，是这个暗很大的，对不对？是讲到说一个人的目标是以马门的话，他是黑暗的。一个人以神为目标呢，眼睛呢以神为目标，就是在光明。他说眼睛若嘹亮，嘹亮在英文里面或者希腊文就单一，注视神的人就是单一，就是嘹亮。所以一个人的心呢，从世界转向神的时候，他就眼睛就被开了。然后第二个呢，这是讲到非信徒重生的一个观。第二个呢，从信徒里面也有瞎眼的情况。我们看看彼得后书一章里面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他讲什么，他说 彼得后书第一章哈，他讲哈，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没有？分外的殷勤，有信心要加上德，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知识要加上节制，有节制要加上忍耐，有忍耐要加上前进，有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有没有？他说如果你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第九节很严重了哦，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瞎。哇，这很厉害啊，大概我们都半盲的状态了。我们近高度的高度的近视眼或者老花了哈，只看见近处，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洁净了，有没有？所以你看，关于基督徒来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呢，就只看见近，就是瞎眼，眼瞎。哇，这个彼得讲到太厉害了，有没有？你看爱弟兄，结果是爱弟兄爱众人。我们这是真的求主光照我们哈，对不对？神的话就是光哈，光照我们。那什么叫爱弟兄？实行。爱弟兄不是嘴巴，你第一个要为他祷告，第二个你要去尽你力量的去帮助他。爱不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爱不是在口头，而在行为，你行诚实行为上，对不对？好，那爱众人呢？我们怎么爱众人？除非你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呢？除非你愿意在宣教事上付出你的，人不能够去，祷告应该去，钱应该去吧，对不对？啊，或者到时候感动你要去啊，对不对？你不能说爱弟兄，耶稣爱弟兄是从天而降啊，爱我们是从天而降，耶稣不是在天上说哦，你们罪赦免了，好了，不是这样，他是从天而降，对不对？而在人中间生活，还要上十字架，他的爱是实行的爱。现在我们讲在光明哈，在这里你看哈，这里会讲到什么叫做眼瞎呢？哦，刚才我就讲光明跟黑暗，黑暗是属撒旦的，它是用物质的马门来控制人的；光明是与神同行的，是这个。那你看这个瞎子哈，你看生来瞎子的人，他做什么？乞讨过日子，有没有？那么世人是瞎子，为什么瞎子？他过的日子跟乞丐一样，你信不信？他靠着世界给他的饭吃，给他的荣誉，给他满足他的肉体的情欲，有没有？他靠着世界。但耶稣哈，他在来到地上，他说他像根出于干地，有没有这样讲？一个根出于干地，就表示这个根哈不从地里面得营养，有没有？就讲到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不是靠世人，他是靠神活着。所以你看哈，你看那个马太，你看撒旦对耶稣的一个试探，就是说就四方面的试探，就是以世界来试探。世界什么？食物啊，还有呢地位，对不对？宗教的地位，属世界的地位。那么瞎眼的人呢，是做罪的奴仆。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因怕死而做奴仆，有没有？做罪的奴仆，做撒旦的奴仆。世界上的人有一个共通的，属世界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呢，就是怕死。你信不信？最怕就是死，所以他就做奴隶。但是基督所谓的属神的在光明中呢，他已经在灵里面胜过死亡，甚至肉身上也不怕惧怕死亡。所以你就看见啊，你看世人所追求的就是世界的荣华泡沫，虚无的荣华，属世的地位，别人对他的估价，这下头来的。你看这个就是瞎眼的。那瞎眼的人就是靠乞讨，乞讨就我们有属灵的乞讨，有时候肉体的乞讨哈，肉身的乞讨。那么所谓的瞎人，就是没有重生的人，就是没有见神的国，也不认识神的儿子啊。那重生的人哈，也可能会落到眼睛昏花、眼瞎，有没有？昏暗里面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那怎么样的眼睛能保持明亮呢？只有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才能够一直保持眼睛明亮。而且这个开启哈，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眼瞎，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停下来了，你又落在昏花，甚至近乎眼瞎，看他忘记就以前的罪被赦，对不对？忘记了救恩，忘记了目标了，神忘记了他蒙召的目标，就是进彼得说的眼瞎了。那所以耶稣在启示录第对这个老底家教会说，你什么？你要给我买眼药，有没有？就是因为眼睛，因为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眼睛呢？眼睛是讲到属灵的启示，眼睛有光就表示属灵启示，对神的国有启示，对世界上的事情有属神的看法，对教会对神的儿女有属灵的看法，这个就是启示。我讲一个见证哈，我以前还没有离开台湾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教会给我启示。神有一天给我讲，我离开了那个堂体，他说这个教会到最后剩下七八个人聚会，200多人聚会，会给我说，结果事实就应验，因为那里有嫉妒纷争。没有多久，一个一个都走开，最后剩下七八个都老。所以我就发现，连属灵的事情、教会的事，神也会给你启示。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路，基督徒如果他不悔改，不再追求，他会走到什么地步？他没有路了。属灵的启示是很严肃的。Kenny Hagin 在美国 Kenny Hagin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生病了，他为他祷告。Kenny Hagin 专门是医病的，后来神说你不用祷告了，我不会医治他。这是很严肃的事啊。这个属灵的启示是很事实的，会在地上，有时候马上出现的，有时候在将来你会看到。大部分我们会在地上会知道，会经历的，有的时候还不会。比如说威斯里哈，威斯里的父，因为说英国教会已经荒凉了，比方说威斯里的父亲呢，在离世的时候跟他讲，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复兴会临到。后来因为他父亲过世，就借着他兄弟啊，有一个复兴出来，就所以他的父亲是祷告有启示啊，不是随便讲。威尔斯复兴也是有一个长老，属灵的长老祷告到离世以前，他说我离世后，威尔斯有个神的那个灵会降下来。你去看那个什么威尔斯复兴叫什么？威尔斯复兴，你去看那个传记，那个真的叫做属灵的代祷，因为他已经摸到神的国度。好，那这个所以你就发现，如果一个属灵的一个眼睛开的基督徒哈，他就有这方面的启示，甚至属世的事情他都知道，属世之都知道，都知道在将来有一些执政的上台的时候，有几个国家的执政的上台以后，神就给我讲，骄傲，神给我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结果神就定了他的结局了。你就看看那他们的结局，就是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个国家的领袖在骄傲的时候，他就让自己或者让他的百姓落在这个黑苦难的里面。好，这是神说的哈，这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看见基督徒在地上为什么能够属灵征战，有属灵的启示才能够进入属灵的征战。好，那我们再看哈，那这里好，我们看这个第九章，大概我就讲到这个瞎眼的啊，特别是讲到瞎眼。后来这个瞎眼的耶稣收留了被逐的眼瞎，有没有瞎子？有没有？你看到这个现在是第九章了哈。第九章就讲到说，耶稣收留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从宗教世界或者属地的世界，他眼睛开了以后，他一定受到一个地步被排挤。 一个基督徒开始走路的时候，开始信主的时候，真正的信主，他一定会受家里的排挤，大部分受家里的家人啊、朋友的排挤，他就会被赶出那个一个他们原有的生活团体。然后耶稣就会收留他进入他的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到了第十章就进入羊圈。九章是十章的，十章是九章的延续。现在开始就讲到羊圈了，主耶稣在讲这个羊圈或者羊群了，就开始讲牧人跟羊群来讲到这个属天的道路，就是这个牧人就是耶稣，我们的救主哈，要带领我们走羊，就好像牧人带羊走这个经过什么青草地啦、安息水边啦，就讲到牧人来带领羊嘛，这个羊就靠牧人一直来。才能够在牧养之下，对不对？在安全之下得到供应，所以开始就讲到，这也是讲到属灵的牧养跟属灵的羊群，这里面开始第十章就开始讲这个。那我们看见第十章哈，我们看见又是啊，这个第十章我们看见哈，他说我们看见那个第十章这里讲，他说啊。他说看就是盗贼哈，第一节说不是从门进去是盗贼，从门进去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出来。我现在没有解释说看门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看门的可能是指的可能是指着这个神所设立的先知哈，神的设立先知，为了要基督要再来，是有像施洗约翰就是一个看门的，有没有？他来指引谁是牧人，对不对？啊，就给他开门，然后介绍羊嘛，对不对？他把他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嘛，是不是？他已经看守一个这些羊，是在羊圈是预表律法，他们在律法里面受训练嘛，有没有？先学习良心道德的，对犹太人是一个律法，对外邦人是个良心道德的一个道德。所以信主的人，如果这个道德在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个道德很好，这个基督徒就很好造就，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律有这个外邦人有一个，这是我想的哈，不是圣经说，犹太人是有个律法做这个羊，做这个一个训练的一个羊圈嘛哈，律法在圈在律法底下，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他们从律法释放出来，有没有？那么现在耶稣就是这个羊的牧人呢、啊，就把那个引到他们走到生命的路上啊。那现在就是这个就讲到说，从第十章就讲到神一个救赎的计划。罗马书第八章说啊，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就拣选他。然后拣选他，就呼召他们，那称为义，那叫他们得荣耀，有没有？就是整个这个计划。你看啊，开始了这整个计划。你看，第一个，他按着名哈，第三节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有没有？把羊领出来，有没有？是讲到说，神在进这个牧人在呼召在牧养羊的时候，先是个人的呼召，个人的呼召。而且按着名，按着他的性格，按着他的名字，一表人的品格性格来叫他，就是神向人呼召是按着他自己的可领受的观念或者认识或者他的背景来、哎、一个人的得救是根据他的背景、哎、他的背景他才能够他的认识神都跟他的背景有关系，所以按着他的名，他自己的品格哈、性格来认识他。那第一个人就既放出羊来了哈，就看着第四节就在前头走，是什么意思呢？在前头走就是带领他们走属天的道路。所谓的这个路呢，就是走在耶稣在地上所走的历程。这个是这样。那现在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会。遇见神嘛哈，被然后蒙神的呼召，像保罗一信主以后呢，就蒙神的呼召，有没有蒙神的呼召？那就开始就，然后呢，他因为有耶稣开始向他说话，然后他又被圣灵充满，所以然后 保罗在地上，在地上所走的路，就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耶稣向他说，有没有这样讲？他说圣灵禁止我，有没有？耶稣的灵不许，有没有？保罗一生就是一个羊跟牧人，是因为他随从里面的圣灵。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说我跟着主走，是因为他里面有没有跟从这里面圣灵的引导。很可惜哈，今天知道圣灵引导的人太基督徒，我知道还不多啊，圣灵引导都不清楚。所谓的圣灵的引导，你看一个羊跟牧人哈，是整个生活都在引导啊，而不是在某种特殊的事上。你看这个羊跟牧人在一起啊，是生活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白天，有没有？都一直在同在的里面。那怎么样呢？羊一直在听牧人的声音，羊一直在听牧人，他的行动，他到了一个牧场，他就在那边要走的时候呢，那羊牧人就叫自己的羊，有没有？那就走了，那走，那所以就是一直在行动里面。好，所以这一个。你看传记里面，你看马丁路德也是听见神从天上跟他说话，他开始跟随神，有没有？他开始才敢去反对天主教，对不对？他才能对抗，因为他有内在的声音，他有牧人在引导。好，牧人在引导里面，你会发现哈，有几方面的引导。牧人怎么来引导羊呢？第一个呢，所谓的走在前面呢，就是为他开路征战，因为这条路呢，是每一个道路呢都有仇敌，世界，我们基督徒有三大仇敌呢在拦阻他走天路。一个呢是世界，第二个是肉体老我，第三个呢是不是一个是肉体啊、哦、不是一个是世界，对不对啊、哦，一个是老我，老我是最大的，我们讲老我跟肉体的。那第二个呢是第二个呢是罪恶，第四个是撒旦。我们在走这条路上面，你会完全发现了，没有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没有开路，你一步路都走不进去，走不过，有时候你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我在遇见一些真副招传道人，他不出来啊，他日子就不能过，他连活下去都不行，因为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真正神呼召一个人啊，仇敌就开始就攻击他了，因为他不让他往前走。所以约伯为什么会受攻击啊？因为那个撒旦看不到约伯一直走下去哈、哦，他就失去了这个荣耀了，所以他一直要攻击约伯。那所谓的开路哈，开路是讲的说哈，所谓的开路呢，他必须做引导，做引导，他必须做引导，在前头他必须在引导，他凡事向来为你引导，他也为你祷告，他不为你祷告，你就不能够走上去，对不对？对，那开路哈，不但开路了，他还会把你带到羊圈。什么叫羊圈呢？不是你一个人走，他会介绍属灵的跟随主的人跟你一起走，或者介绍有大牧人以外还有一个小牧人来牧养你。这是根据我的经验，根据传记也看见芬尼哈为什么会复兴。芬尼不要以为芬尼个人复兴，芬尼有两个老师啊，一个老师教他圣经，一个老师教他祷告。你去看传记，一个你看，比如说你是王的女儿了哈，请问将来你要做王位，是不是你的爸爸要不要给你找老师？要不要训练你？那他在前头走啊，他就是要训练你，而且带领你走。所以每一个真正从奉献的基督徒，神会抓到他紧紧的。为什么？这个是他的长大要训练出做儿子做掌权的。他不训练他干嘛？对不对？神又不让你随便过日子，不行的。稍微不行了，他就管教打来了，他的脏，他的肝啊，就硬，他的脏哈、哦，脏哈、哦、不是很容易的。你不奉献没关系，神啊就让你去做游戏吧。你有奉献了哈、哦，神就管你也紧紧的，你信不信？ 因为他要他是在前头走，但是他是要带领你走这个正路，你就稍微歪了他就管教下来了，对不对？别人可以做游戏，你不可以做游戏，别人可以偏去，不能啊。牧人呢啊，他就是这样，他不但在前头走，他还要在这个，他要来保护供应然后喂养啊。那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这个救恩的元帅要领众子进荣耀里面去，有没有？对，嗯，你真正的一个牧人在带你走哈，你一切的生活都跟牧人产生关系，啊，你连你的侍奉都跟主产生关系。为什么？不只是你在祷告，他也在祷为你祷告，他也与你一同祷告；你在受苦，他也与你一同受苦。你看，牧人经历羊所经历的生活环境，你信不信？冷就大家一起冷，对不对？羊不冷了，牧人先冷，你信不信？羊还有羊皮，牧人还在野地很冷了，对不对？对不对？其实他不必受苦，他为我们受苦，所以耶稣跟我们实在真很困难了，哈哈，我们又不是好羊。对对，好，那我们再讲这个牧人跟羊哈，我们再好，这里不但讲到羊哈，还是一群的羊，因为他说有一个圈嘛哈，有一群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哈，在走天路里面呢，神会给你预备同伴，神也可以预备属灵的辅导，然后呢，而且这条路哈，刚才我们讲这条路是我们乃是朝圣客旅，有没有？说一同一位神，同一亮光，对不对？有时候我没有光，你跟我交通，我就有光了，有没有？我们彼此交通，同一个诗歌，同一同唱，对不对？我感动的，你也可以进入这感动。我啊，同一心，同一征战，对不对？弟兄手握弟兄，这就是一个这羊群之间哈，冷的时候他们或者有时候他们是靠在一起的，有没有？他不是一只羊，他们是一团一群的，对不对？所以在雅各书说，你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有没有这样讲？哦，好。那我们来再讲哈，这里要下面又讲到说，嗯，他说我刚才讲了几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牧人跟羊的关系，第二个牧人在前头走，第三个是讲牧人是一群羊哈，带一群羊走，不是带一只。那第四个点是讲到牧人跟羊的关系，他说在第十四节，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有没有这样讲？
有。
圣经讲到认识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父与子同在那种认识。同在就是说他在一起的交，面对面的交通，完全的爱中的彼此的交通。圣经讲到认识是讲到爱，因着爱而产生的了解，就是认识的。特别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叫做认识，那么父跟子的关系哈，他说父正如我认识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有没有这样讲？耶稣跟我们叫牧人跟羊之间的认识，要达到父子的认识，这才是完全。什么的认识呢？第一个呢，要有相交来往的经历才会产生认识，对不对？我们没有来往，还有呢，来往就是心思的沟通、情感的沟通、意念的沟通。你跟耶稣祷告，你可以把你的心情讲出来，你不高兴你讲，但是你不要犯罪。然后你自己有疑惑你可以讲，我不知道信徒有没有这样的交通。我就常常问弟兄姊妹，你们最近跟耶稣有没有吵过啊？哎，哪里有吵过？耶稣，我讲耶稣，耶稣都不听，耶稣都没有回话，就跟那小女孩说，耶稣那个墙壁上的耶稣。所以那个讲那个教会建，那个讲到主日学建造，他说怎么样？他说怎么建造信徒的信仰？我们基督徒怎么建造我们家里孩子的信仰呢？让他祷告遇见主，让他跟耶稣说话。他的祷告遇见主，让他跟耶稣有沟通，哎，比如说有问题，你就不要跟他解答，你说，嗯，你自己去问耶稣，耶稣跟你说话，真的， 我们一个姊妹哈，她儿子要去一个地方，她觉得不好，不要让她去。但是她觉得，她说你去问耶稣。后来耶稣真的晚上在做梦给她说话，她因为平常是听不进，哎，她真的说话，所以她有这样的经历，她就成为主的羊了。到时候你就看她，她就不会偏离。很多基督徒在家里哈，都是得到恩典，有没有吃饼得饱，没有真正的在祷告里面与神相遇，所以这个基督徒到。所以第一代的基督徒是可能真信的比较多，第二代就很少了，就变成传统的，第三代就变成遗文了。所以基督徒真正认识神，就是要借着祷告、交通、读经来聆听，这样的话有这个经历，就让他建立这个认识。那第二个认识呢，必须要与主同住，一同生活，把主耶稣带进你的生活里面才会认识。比如说你要一个认识一个人，你到他家住，他到你家住，你们就会认识，你就会认识，因为从生活习惯，从思想沟通，那才会真的认识。第三个呢，要同行，同走天路。第四个要同工，这四个方面的经历的认识都不同。你看你在灵修的时候啊，跟耶稣有点灵感的交通，那个不过是一个交通的认识。但是你整天与主同在，你发现不简单啊，耶稣开始管你了。耶稣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思想也不对，这个观念也不对。不要忧愁，不要埋怨，凡事赞美，天天跟着你。有一次我去租房子，我后来那个真的不合理，他本来要租我，后面又不租我。后来我去祷告，神给我说要什么，你们要，我要凡事在诗篇里面要常常这个时时赞美，赞美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就开始赞美，我说感谢主啊，你既然在我意象中看见要租这个房子，而且我看见那个，我去看到房子正是我在意象中看到，我就开始赞美赞美。他现在不租我没有关系，我就赞美赞美。后来到要租的时候，他来通知我说我们要租给你了，这个就同住啊。那同行呢，你开始去关心耶稣所做的事，你或者是你耶稣，你效法耶稣的行为，你就同行了。那同工呢，你跟他服侍，但是这个每一个阶段都不同，一个阶段都不同，因为这个是跟灵神。你到了同工的时候呢，他说我不再称你朋友了啊，这个时候再不会再朋友了。那个时候你发现不一样了，你跟耶稣的认识不一样了，他能够把他的事情交托给你，哇，你就得到主耶稣的授权，那你就有胆量了。我们一个姊妹就有这个胆量，他说我若不为你祷告，你并不会好的，你知道吗？他从神那边得到一个胆量，说我若不会给你祷告，我们不再为你祷告，你很危险的。他为一个癌症的那个小姐祷告，那小姐两次都不愿意受洗，第三次他就说我们若开停止为你祷告，你就非常危险。结果那个小姐第三次住院的时候就没有出来了，所以他已经得到那个权柄。所以基督徒经历那个觉悟来世的全能，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他这个认识啊，就不是一般的认识了。那这样的人离弃正道可能很难悔改啊，我知道。那好，那个这个羊群哈，里面当然这里就讲到大羊、小羊啦，各种不同的人凌晨哈。那下面就看他喂羊舍命，有没有这样讲？喂羊舍命的事情，他说我要喂羊舍命，有没有？就讲到说这个舍命哈，后来到了这舍命的为什么？为什么要喂羊舍命呢？因为呢，这个是要好牧人要把他带到完全啊，他必须这个牧人要经过舍命以后呢，他要进入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就进到信徒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是经过他的死，进到另外一种存在的里面，在灵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他才能够进到信徒的里面，成为信徒的生命。所以这个舍命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那他在这里哈，有讲到说，他的舍命哈，他的舍命说是因为呢，他这里有讲到这个，我看哈， 舍命是两种情况哈，有时候牧人为羊舍命是为着征战哈，但这个主耶稣不是为着这，他是为着救赎。有时候牧人要去救羊，也会碰到危险，有没有？会碰到危险，或者牧人要去救羊，有时候会碰到狼嘛，有没有？那但是这里所说的是牧人为羊舍命，最注重在救赎，注重在救赎，注重在救赎。那下面还有说，对于这个有对羊的第六点，就是对羊的保证，有没有这样？啊，他有两个保证，就父的保证跟子的保证，有没有？第一个父比万有更大，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是父把羊赐给他，对不对？是父的计划，人没有办法。所以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在这里说他被钉十字架是自己舍去的，是借着不法的人舍去，但是他是自己舍的，是自己的，不是被迫的。这是讲到这个到五点，我们时间不多哈。那么好，那么我大概是把这个部分，至于这个舍命的部分，下次我们再补充哈。那这个讲到就是说，这个舍命不是讲到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的部分哦，可能我们下次再交通哈。那可能这次的时间现在剩下八分钟哈，或者我就把那个为羊舍命的一个原因我再讲一下哈。牧人为羊舍命哈，第一个呢是因为父的旨意哈。人子在地上是所有的行动是根据父的旨意，但是父的旨意里面呢，是因为呢，他为什么能够顺服呢？是因为爱父，我爱父，所以父才让他执行这个舍命的工作。那么，但是他这个爱父哦，又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舍命，就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为主受苦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受苦，不是被动的。保罗说我要补满基督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欢乐，是保罗甘心的，有没有？是因为爱的激励。所以基督徒为主受苦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有带着主动，虽然是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一个主动的，
自动的。
我跟你讲，但比如说我想你们当你要去传福音，你是什么爱感动你关心的要将我的灵魂吗？当你去传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受苦吗？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爱，你会觉得这个受苦也是甘甜的，有没有？不是那苦兮兮的。第二个呢，他虽然舍去，他还有权取回来，因为他是神的圣者。他说不，诗篇十六篇不叫你的圣者献朽坏，有没有？父不叫他朽坏，因为他站在人地位，父不会叫他的圣者献朽坏，因为父是创造万有，也是维持万有，他能够叫死人死，也能够使人活，对不对？那为什么舍命呢？因为他要把复活的生命，汤普威廉说，神的儿子要把复活的生命给人呢，自己要经过复活，得着复活的生命，才能够传递给人。这就讲到说，我们要把粮食分给人，我们自己要先得粮食，我们才可以分给人。我们要经历一个把经历传给人，我们自己先经历。比如说你要去为病人祷告，请你先为自己的病祷告你先经历医病。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延伸的，就是只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人，他需要经过复活的经历。为什么复活呢？要打破死，撒旦在人身上做工的死。所以这个主的舍命呢，第二点呢，主耶稣的舍命呢，证明他因为舍命以后他可以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呢，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有没有？为什么是耶稣要从复活？要让世人能够因着他的复活能够信啊。那今天呢，没有肉身的显现的复活的显现，但是用神迹奇事，用信徒的生活来显明耶稣的复活。比如说一个强盗信主了，他已经改变 一个晚上，他就很大的改变哦，让人家知道说哦，耶稣是活的，耶稣有复活的大能，然后就能够信耶稣啊、哦。只有五分钟哈、哦，还好啊、哦，对对，跟我的钟是一样的哈、哦。好，第二个呢，他为什么舍命呢？他要打破仇敌的头。哦，启示录第一章他说：“我拿着重新死而死了又活了，现在又活了，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有没有？”他要释放那被死亡捆绑的灵魂，对不对？门徒们在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还是有仇敌的权势在身上，有没有？你知道耶稣还没有完全复活，门徒们还是没有从这个撒旦的权势里面。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呢，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你看哈，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启示录第二章，为什么我们的属灵征战，基督属灵征战可以赢呢？是因为耶稣有从死里复活。你看第启示录十二章他说什么？他说呢，他说妇人哈，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男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有没有？然后第七节就天上有天使的征战，有没有？米迦勒跟龙征战，有没有？然后龙就会打架。耶稣复活以后，天使长就开始跟撒旦征战，撒旦就被赶下去。那基督徒在地上呢，就开始，他说开始就进入十一节了。他说呢，弟兄胜过他，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有没有？在地教会在地上呢，开始能够应用基督的权柄来胜过撒旦。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求我奉耶稣的名，在宝座上的权柄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势，包括身体灵魂的征战都赢。比如说传福音，你要奉耶稣名捆绑这个邪撒旦哈，在他一个心思意念里面的捆绑，你要这样的征战，靠着耶稣的宝血跟见证的道，你要把这个祷告出来，然后征战到一个地步，撒旦的权势打破以后，圣灵就浇灌下来，这个人就信主了。当一个人被罪恶捆绑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的征战，靠耶稣的宝血跟十字架耶稣的得胜来征战，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好，那我们再看看啊、哦，他舍下自己这个，他耶稣来到地上，他还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的。那怎么办呢？他的肉身呢，要经过死，变为必朽坏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他是一个出熟的复活出熟的果子，有没有？他为我们取得不朽的身体，将来我们这个基督在他里面也取得，在他里面取得不朽的身体。十五章，这个就有五个方面的。那第三点就讲到舍己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爱神，因为舍己的人是根据他有父的旨意，舍己能力他有圣灵的能力。像斯提凡舍命的时候哈，你不要以为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哈，好像死得很惨，不是？他不过是借着这个石头哈，把他这个肉身的生命把它解开了，他变成属灵的生命，把他地上的生命，短暂的生命，让他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真正寻道的人，他不是很苦，可能有的人肉身上都没有感觉到苦，啊、哦，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跟彼得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把那个大 outline 哈、哦、讲完了哈、哦，那下个礼拜我们再把那个里面文章里面部分再来那个分享一下哈、哦。那我是觉得，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还有一分钟。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希望哈、哦，这次的交通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经历里面来看到，你尽量把那个保罗跟使徒行传这些基督的经历，用约翰福音来对照，你就知道这些情况，好吧？这样的话，约翻福音就可以实用，好吧？我们就交通这里，我们就那么这首诗歌，这两首诗歌，你们回去看看是不是约翻福音的经历，前面特别是第五章。